今天我将谈到耶稣的审判。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有点预计失误，我以为我可以一个讲道讲完，结果准备了3篇讲道。所以接下2周会继续讲关于耶稣的审判。拿撒勒人耶稣受审判，是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法律案件之一。他不仅受到犹太律法发展的影响，还受到这些律法与罗马律法相互作用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一项犯罪由其所发生的国家的律法来判断。然而在当时，以色列被其敌国罗马占领，罗马人允许犹太人享有很大的自由，国家的日常律法事务由犹太法院处理，但通常只有罗马巡抚才能判处某人死刑。在耶稣时代，犹太律法的主要框架写在摩西五经旧约圣经的前五卷，这些律法是口述，所谓的口头法中得到的发展和扩张。当时口头法部分由传承自过去的律法组成，部分由法院做出的律法决定组成，所有这些都是要被记住背诵，因为犹太人认为将律法写下来是一种宗教冒犯。但一些教师有一些律法师有诗人的卷轴，他们记录这些口头法以供自己使用。第一次尝试将这混乱的律法传统体系纳入一定的秩序和系统的这个努力，是由希律王时代（公元前40到44年）期间，议会，公会的主席希勒所做的。法律界杰出的法学者、巴黎大学教授让·安贝尔得出结论：福音书作者所呈现的耶稣受审判的故事中没有违反历史事实，相反，其中一切都让我们相信这些福音书是有极具诚挚的人编写的。福音书作者并未互相矛盾，而是每个人都添加一些元素，只有将他们全部综合起来，才能得到关于耶稣受审不同阶段的全部面貌。耶稣经历了7次审判，第一次在亚拿，接约翰福音18:19-24中，第二次是在法庭和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审，这记录在马太福音26:57-68。第三次是在公会黎明前重复受审。第四次是本丢比拉多宣布他无罪。第五次希律安提帕，这记录在路加福音23:6-12。第六次本丢比拉多再次宣布他无罪。第七次本丢比拉多和群众法庭的律法本丢比拉多和群众因为群众的呼声不得不宣布耶稣宣布耶稣的死刑，这记录在路加福音23:18-25。很多人认为第六次和第七次可以合并为同一次。总之，他们最终判决耶稣死刑，没有提出控告，也没有提供证明定罪的证据。耶稣被判处死刑，本丢比拉多2次判定耶稣无罪， 并且他的任何控告者都无法提出一条针对耶稣的证据。然而本丢比拉多逃避法官职责和不但处理无法处理利益冲突外，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还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发起了一场非典型不归无效的非法的未经授权对耶稣进行的审判，并授予一群愤怒的人群法庭的审判权，接受了没有控告也没有证据的死刑判决。授权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或执行一种只针对在罗马法庭上被定罪的人的死刑方式，即钉十字架。犹太当局也负有极大的责任，他们否定了两次对耶稣无罪的审判，并坚持要定耶稣的罪，而且不尊重耶稣的律法权利。第一大点，我们来谈一谈耶稣受审判的背景。有关审判有些特定的事项。首先，审判需要法院。当今澳大利亚联邦有三级常规联邦法庭，包括最高法庭、联邦法庭和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庭，以及家庭法庭第二分庭。这些法院成立是为了审判和解决根据联邦法律产生的事务。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是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每个州也有三级常规法院，包括州最高法院、地区法院和地方法院。根据犹太法，大多数刑事案件由23名法官组成的小法庭审判，除了法官外还有两名书记和两名领班，他们也必须执行任何必要的刑罚。这些法庭在城镇之间迁徙。最高刑事法院是71位法官组成的大法庭，只在耶路撒冷召开。这是犹太人最高法院，处理严重的罪行。根据犹太人的米苏拿书，一个支派，一个假先知或一个大祭司，说一个支派、一个假先知或一个大祭司只能由71个人组成的法庭来审判。自从摩西任命70位长老来帮助他做出判决以来，法官的数量就保持不变了。大祭司主持审判，法庭呈半圆形，以便彼此能看见彼此。两名专业律法师站在法官面前，一个在右侧，一个在左侧，他们记录控告者和被告人的话。审判就需要法官。公会的法官不一定是律法师，成为法官的资格很有意思。我将引用一本书，叫《新约时代的司法程序》，其中谈到关于法官的资格。那本书中说到，不仅应该表现出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出色的语言能力，多种语言的能力，还应该了解所有巫师的诡计，并且有足够敏锐的头脑证明圣经教导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教导。 在涉及死刑的重大案件中，只有某些公会成员及祭司、利未人和能够将女儿嫁给祭司血统的以色列人才有资格担任法官，这记录在犹太人的米拿书中。因为拉比充当法官，所以所有的法庭案件都具有宗教背景。犹太教将我们所谓的世俗事物融入神圣圣殿之中，并且不会将其视为拉比职责之外。这些法官依律专业的律法师对律法及其程序进行指导，文士还充当法庭的书记。第三，审判需要司法管辖权，在任何刑事案件中确定法院是否有权判决被告至关重要。公会的管辖范围不仅延伸到居住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还包括住在犹太地区以外的犹太社区。就外邦人而言，显然只有一个情况，圣公会对罗马人进行判罪。这种情况就是一个非犹太人越过耶路撒冷圣殿的阻拦，进入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入的内院，他将被处以死刑，即使他是罗马人。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刑仍然需要罗马巡抚的确认。审判还需要证人，在犹太法中，证人有着独特的角色。在审判开始时，是犯罪的证人必须对被告提起诉讼，在必要的时候，他们甚至必须协助执行死刑。证人必须有两位才可以。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说，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才可定案。被告被带到法庭，如果至少有两名证人就事实进行了互相证实，而这些事实指向了犯罪行为，那么就可以提出正式的控诉。作为专业律法师的任务是根据证据制定指向的控告，并将其记录在法庭记录中。在此之前，法庭没有正式的控告，被告不仅被视为无罪，而且是未被控告的。有些人是没有资格做证人的，例如赌徒和放高利贷者，以及那些赌鸽子的人，以及在安息日收成做生意的商人。米书拿中包含了关于如何审问证人的细节，书中说他们被带进单独的房间，并被威吓要说出实情。他们被带进来并受到警告，也许你的证词只是基于假设，或是道听途说，或是来自另一位证人，或者你从一个可信赖的人那里听到的，或者你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最终将通过审讯和交叉询问来调查此事。一名证人接受审判审讯后，他们就对第二位证人进行审讯，如果他们的证词一致，就开始对被告进行控诉。在耶稣的审判中，证人 是假证人。所以对耶稣的审判应该从未成立。马可福音14章55到59节，那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4章55到5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马可福音14章55到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要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对耶稣的审判是不成立的。因为第55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因为证人必须先来做见证，才能够起控耶稣。然而祭司长和全公会到处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然后第56节说，又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控告他，只是他们见证各不相合，所以他们并没有证人。第59节说，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他们的假见证都是不相符合的。所以祭司长和公会应该遣散群众，不应该继续这个控告，是因为他们自己出于私心才要判耶稣死刑。审判需要判决，在犹太法中，判决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宗教犯逐、体罚和死刑。宗教犯逐被认为比体罚更严厉，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谴责，持续7天。第二个阶段是驱逐，持续至少30但不超过60天。在这个阶段，判决的人被禁止剪头发或洗衣服。如果他死了，当地的拉比法庭要求用石头砸他的棺材。尽管后来这一做法被改为在棺材上放一块石头，为了弥补错误，则将带来第三个更严重的阶段，即咒诅。前两个阶段希望能够使罪犯改过自新，但是第三阶段意味着罪犯将永远受刑罚。教会法庭有权利判决信徒。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严肃性。
体罚是基于旧约律法的，生命记25:1-3，人若有争讼，就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二人若该受洗，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就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所以这里说最多只能责打40下，所以在犹太教中只能打39下，以防过了40。犹太法进一步解释说，囚犯被挡住这些击打是用一只手的全部力量进行的，13下打在胸前，26下打在肩膀，这种刑罚从未打算将人打死，一旦怀疑可能会危及生命，击打就立即停止。但当然意外情况确实会发生，而鞭打者除非击打超过判决数目，否则不需要负责。死刑极少被判处，拉比试图将所涉及的身体痛苦降至最低。犹太法庭不愿执行死刑，可能是因为指控的两名主要证人也要帮助执行死刑。最严厉的刑罚是死刑。根据犹太律法，这种刑罚是通过石刑、火刑和利刃斩首来执行的，具体取决于所犯的罪行。我们知道斯提凡殉道是被石头打死的，其中石刑被认为最严厉。拉比们增加了第四种刑法，即绞刑。他们可能认为这种方式能保持身体完整以便复活，通常不会使用十字架的刑罚。到了耶稣时代，犹太人似乎已经失去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的权利，只有罗马巡抚有判处人死刑的权利。对犹太人这种权力限制很重要，否则任何支持罗马的人都可能被地方法院悄悄地进行死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的审判被移到比拉多那里，约翰福音18:31。这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受审时犹太律法的背景。但在他受审之前，他必须被逮捕。然而由于他没有犯罪，希望他死的人首先必须合谋共同行动来逮捕他。让我们来说一说耶稣被捕。针对耶稣的阴谋取得成功，首先很明显，从他开始传道的那一刻，犹太当局就在设法对付耶稣。这并不是他们最后一刻才一起合谋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设法对付耶稣。让人震惊的是，在马可福音的开头，我们发现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这记录在马可福音三章六节。马可福音三章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除灭也可以翻译为杀害。这节圣经是在福音书的一开始，在耶稣开始传道福音的一开始，传道事工的一开始。不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他们甚至要杀他。法利赛人密谋对付耶稣。法利赛人常常与文士连在一起，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完全一样。文士是他们时代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的主要兴趣是律法，所以他们和文士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耶稣的审判中，他们经常一起行动。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法利赛人不是他们是应该是金钱奉献给律法的人和属灵的人，然而法利赛人却与西律党的人商议密谋怎样除灭耶稣。他们专注并热爱一切律法，由于是口头的律法，对他们说律法的每一点都是由神所启示和赐予的，因此他们相信律法是完整的，所以必须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他们的宪法。因此包含在十诫中的道德原则被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琐碎规则和条例。例如当他们遵守第四诫关于守安息日的命令时，他们提出了无数条规则和条例，构成了犹太米书拿的第二十四章的内容。这十诫他们可以写出二十四章的内容。这些规定了什么是工作，因为在安息日人们不可以工作，所以他们要定义什么是工作，然后继续定义什么构成了安息日不能够携带的负担。例如一个人只能携带足够喝一口的牛奶，只能带足够涂一小块伤口的蜂蜜和足够写两个字母的墨水和一个足够扔向小鸟的小石头等等。他们需要解释定义这些所有的规条。守安息日这一则简单的律法被他们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琐碎规条。这些最虔诚最守法的公民如何卷入一个非法的阴谋来杀害耶稣呢？法利赛人对许多事感到愤怒，耶稣所讲的话中透露的权威令他们感到愤怒。这种权柄贯穿了耶稣的所有教导，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读过经上所说吗？例如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很多文士是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耶稣所说的 和这些法利赛文士人所说的不同，因为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法利赛人对此深感愤怒，毕竟他们是将生命奉献给对律法解释的人。然后耶稣突然出现了，他不很不一样，他带着权柄。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权柄，耶稣不认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解释，对耶稣来说，律法的经历远比文字更重要。特别是法利赛人对耶稣似乎对于他们关于安息日相关的解释并不认同，耶稣还说了一些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话，通常是针对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这记录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23章17节，耶稣还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23章33节，耶稣说，你们这些毒蛇蛇类毒蛇之种啊，怎样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了非常严厉的话，因此耶稣在法利赛人中并不受欢迎。耶稣在这里说地狱的刑罚。有一天我想讲有关地狱的话题，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话题，然后我有一天要来讲，无论我们信或不信都不重要，地狱的存在是事实，我们要去学去明白。当圣经的真理说地狱的刑罚，那就一定有地狱，无论我们怎么想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这样严厉的话，他在法利赛人中并不受欢迎，他们对他感到很愤怒。对法利赛人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要杀死耶稣。撒都该人也密谋对耶稣施加压力。撒都该人是犹太人的贵族，他们的首领是大祭司，他们是一个小而精选的团体，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当巴勒斯坦地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时，撒都该人与罗马合作，以保护他们的财富和特权。他们与法利赛人不同，两个团体的信仰几乎是相反的。他们所信的信条几乎是相反的。法利赛人认为文士的口述律法师的口述或口头律法至关重要，但撒都该人拒绝这一点，只接受摩西五经中的内容。那么他们为什么也不喜欢耶稣呢？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策划反抗罗马的革命者。 耶稣还清理了圣殿，这是撒都盖人统管的地方。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时，他们发现圣殿被用作市场和兑换货币的地方，这更像一个东方集市而不是神的殿。这是在撒都盖人的许可下进行的，他们无疑为此收取了回扣。他们对耶稣密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曾使，是因为耶稣曾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拉撒路的复活对撒都盖人说是这么不受欢迎？因为撒都盖人不相信死人复活。撒都盖人召集了四次会议中的第一次，公会会议的第一次，与法利赛人一起商议如何杀害耶稣。与耶稣对抗的下另一个团体还有西律党人，正如他们名字所暗示的，这个党派支持西律家族，听起来像一个政治团体。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是大西律，他于公元前40年被罗马元老院任命为犹太王，并且在公元前37年掌权。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暴君。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判处死刑。他杀害了他的妻子，他说他爱他，然而他却杀害了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他的岳母、姐夫、叔叔以及许多其他人，更不用说耶稣降生时期前后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儿了。所以有个关于他的著名说法，就是成为西律的猪都比成为他的儿子好。在他去世后，就在耶稣的有生之年，他的国被封给了三个儿子，其中之一是西律安提帕，是加利利的分封的王。耶稣来自加利利，所以那里的西律党人将他和他的门徒视为对他们统治者的威胁。西律党人显然不仅有政治利益，还有宗教利益。一些人认为他们与一些人认为西律党与艾瑟尼人有关。艾瑟尼人是耶稣时代艾瑟尼人有些人认为施洗约翰就是艾瑟尼人，一些西律党人也是来自艾瑟尼的这一派系。耶稣在遭受最终审判之前，曾在西律安提帕面前受审。其次，这些人法利赛人，包括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西律党人，密谋杀害耶稣。这个阴谋从耶稣开始传道那一刻就开始酝酿。在安息日医治病人，引起对耶稣的许多麻烦。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在耶稣医治一个手瘫的人，并宣称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不是为安息日设的。耶稣说这句话之后，就引起了他们的愤怒。这记录在马可福音2:27。因为 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瘫的人。不关心被治愈的人，而是非常愤怒这件事发生在安息日。然后从那之后，法利赛人就开始与西利党人密谋杀害耶稣。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开始，法利赛人就开始与西律党人密谋要杀害耶稣。在祝棚节期间发生的事件给法利赛人带来了麻烦。祝棚节庆祝丰收并纪念神在犹太人旷野流浪期间对他们的恩慈。在节日进行一半的时候，耶稣上到耶路撒冷并开始教导人。当人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讶时，他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中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声称他的教导来自神，这对聚集在节日庆祝的人群产生戏剧性的影响。一些人指责他被邪灵附身，其他人感到困惑，还有人猜想他是否是他们一直等候的弥赛亚。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二节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二节，这是法利赛人的反应。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说他是神所差的，这让他们感到很愤怒，要捉拿他。然而他们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们指控耶稣亵渎的罪。节期过后，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指控他被邪灵附身。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到五十九节中回答他们的指控。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到五十九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圣殿里出去了。亚伯拉罕活在耶稣出生前的很多年，然而他说的这话让他们感到很愤怒。宗教热情若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会将这个有宗教热忱人变为杀人的人，变成一个杀人犯。所以我总是提醒你们要明白你是从谁那里受到教导的，你的信仰基础是什么。 你知道多少，这并不是特别重要。难道你认为法利赛人没有文化吗？没有知识吗？然而他们却不认识耶稣，他们耶稣是亵渎神的。根据他们的认识和对圣经的解释，耶稣是要 被处死的。审查一下自己的信心，你们的信仰，你们所相信的是建立在什么之上？错误建立的信仰基础是致命的。会让你陷入危险和做危险的事。所以你要为所有在教会讲道教导的人祷告，还有下一任的牧师。我们继续来持守神的话，走在正统的教义上，坚持从圣徒一世传给众人的教训。他们对耶稣在修殿节期间宣称的话感到愤怒。这个节期是为了庆祝公元前165年圣殿被收复后，犹太人督促耶稣声明他真正的身份。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四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第三十一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第三十三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了善事拿石头打你，而为你说了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所以一个自认为敬虔的人很有可能拿石头打耶稣。公会第一次讨论有关耶稣的事，大祭司该亚法率先反对耶稣。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八节，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大祭司担忧不仅宗教方面的原因，还有政治原因。该亚法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到五节中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讲。这段经文说，内中有一个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大祭司该亚法就已经想要杀耶稣了。很明显，公会认为 对耶稣进行司法，杀害是他们的职责。圣公会接着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逾越节前的星期三举行。耶稣已经为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已经几天前光荣进圣城。大祭司、文士和长老都在该亚法的殿里进举开会。在马太福音26章4到5节记录到，大家商议要用什么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当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逾越节期间逮捕耶稣可能会引起骚乱，而另一方面耶稣的声望正在增长，已经有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支持他，他们该怎么办呢？正当他们讨论的时候，一位使者传来令他们感到宽慰的消息，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竟然乐意与他们合作。犹大对耶稣的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因此他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可以引导圣殿卫兵找到一个可以在耶稣独处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地点。他要求一笔费用作为这项服务的报酬，就是30块银钱。圣公会很快同意了。马太福音26章16节中记载，从那时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耶稣被捕的情况非比寻常，通常被怀疑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被逮捕，然后被控告，再接受审判。大多数人都会尽量避免被逮捕。然而，耶稣与众不同，他知道犹大要卖他，然而他是前往科西马尼园。这里是由耶稣与门徒一个常去的聚会点。在最后的晚餐期间，犹大从楼上悄悄地离开，以一个貌似无害的任务去找犹大当局。现在是行动时刻。逾越节很快要开始了，在那之前是否有时间逮捕、审判和处死耶稣呢？在节日期间逮捕他太危险。几日前，耶稣曾被一群人被称为奉主名来的，这记录在路加福音19章38节。犹太当局意识到这一点，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很有可能大祭司该亚法与罗马巡抚比拉多商议，看他是否愿意在第二天来审判此案，并认可犹太法庭的判决。于是一个庞大的逮捕队伍被集结起来，其中包括大祭司、圣殿卫兵、罗马士兵以及一大群持剑、棍棒、手持火把和灯笼的人。只是为了逮捕一个人的话，这个规模看似有点过度，但犹太当局记得他们曾一次未能逮捕耶稣的惨痛经历，记录在约翰福音7章32节。他们也可能会担心引起骚乱，这可能是罗马士兵也参与其中的原因。他们将作为犹太卫兵的后备力量，逮捕队做好了应对骚乱的准备，并全副武装。当逮捕队抵达园中时，要从门徒中认出耶稣，那时候已经很晚，天色很暗。犹大与大祭司和长老商定，通过亲吻来确定耶稣的身份。 在那个时代，亲嘴是一种常见的问候方式，不会引起门徒的怀疑。耶稣立即明白了犹大的行为。路加福音22:48，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约翰福音18:4-5，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他们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犹大的良知蒙昧，并且受到撒旦影响。我就是这个说法，可能耶稣声称自己是神的意思。逮捕队没有遇到他的任何抵挡。耶稣请求他们放过门徒。在此时，彼得拔出剑保护耶稣，并砍断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耶稣立即阻止并治愈了那个人。路加福音22:51，耶稣说：到了这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然后他被逮捕了。约翰福音18:12-13，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拿那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在整个逮捕过程中，耶稣始终完全控制的局势，主动权在他手中。接下来有三次的犹太审判、犹太当局审判和罗马法庭审判。如果下周讲到，你如果有兴趣听下周讲到，讲到将被录下来。耶稣的审判确实是一个极不公正的情况下展开的，由那些承受他责备和抨击的罪人组成的。摩西律法的律法师与耶稣对律法的解释处于争议的中心。我曾听有人不同意保罗的教训，他说他不同意这一点上，不同意保罗所说的话。同样在这里，就摩西的律法，不同的群体解释不同，因此他们对耶稣的对律法的解释感到愤怒，并要杀害他。这些奉主名捍卫宗教的人却不认识耶稣。判决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偏见和错误的动机。耶稣虽然是富足的，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因罪人而受审判定罪，并被判处死刑，为了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我希望你能够花一些时间在安静的时候思想，你心想神，思想基督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是无罪的，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有权柄的人。然而看似最近前的宗教人士却不认识他是谁，他们不能相信耶稣，他们甚至心里充满了愤怒，想要杀害耶稣。我们天上的父，帮助我们在这一周在你面前持诚实坦诚的心思想神的话，关于耶稣的死，那我们能看真正看到自己的内心，能够悔改自己的罪，我们能活在光中，行在光中。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无罪却为我们担当的罪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